我的柜台是客户眼中的海上浮木。
请问
有什么能为你服务呢？
我想我老婆开总比买保险。
没问题。
不过我讲死口讲不清楚。
你慢慢来。
半年靠岸，台银人寿一直都在，以安心、可靠、诚信、稳健为本，尊重多元，关怀弱势。
因为台银人寿，我不再漂流。
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。
胡思乱想，随便乱讲。大家好，我是如根小姐。今天这一集是特别纪念。为什么说它是特别纪念？纪念我第一次付费买了某个影音平台的会员呐。我是个蛮小气的人，如果我下载那些影音平台都是看零元电影，基本上没有想要买过会员。一直到我看了某一部剧，真的是太精彩了。好，我要说我没有业配，我只是单纯觉得剧情我很喜欢，虽然它有一些有点瞎有点狗血的部分，但是当初我就是为了想要看它，所以买了会员。它前面是免费的，但是在第七集还是第八集的时候就开始要付费才可以收看，为了要继续看，所以我就付费了。不过等我追完那一部剧，我就不知道看什么，所以我现在又把会员取消了。那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聊的就是前阵子争议有点大的当家主母。它其中一个争议就是因为戏剧里面有一集是有猫咪被毒死的剧情，那个画面太过逼真，然后观众就觉得猫咪真的被毒死了。不过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不会有任何可怕的画面，请大家放心。那等一下讲的会有点小剧透，如果没有看过《当家主母》这部剧，但是又想要自己看的人，就拉后面一点咯。后面会讲关于蚕宝宝和桑叶的故事。那如果你觉得蚕宝宝是不太可爱的生物，不想要听，就把这一集推荐给你不喜欢的人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小小剧透咯。当家主母她的女主角叫做沈翠喜，是蒋勤勤演的。蒋勤勤是谁啊？就是演《甄嬛传》皇帝那个演员现实中的老婆。好的，沈翠喜她嫁给男主角任雪堂，有一部分是报恩。任雪堂是我看过最没录用的男主角，因为他没什么肩膀，而且有蛮多行为我觉得都是渣男的耶。沈翠喜从小就在男主角家里面长大，应该不是说从小，就是从女主角沈翠喜的家里面发生了变故之后，她就投靠到了人家。因为沈翠喜的爸爸曾经救过人家的老爷，任妈妈超爱沈翠喜的，因为她学习刺绣克丝的技艺非常的好，个性也很得任妈妈的喜爱，所以任妈妈很希望沈翠喜可以嫁入任家，那就可以把刺绣跟克丝的手艺传承，而且把家业发扬光大。可是男主角心有所属，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女主角叫做曾宝琴。她本来是官家小姐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跟男主角也是蛮合适的。但是当年任妈妈有收到线报，知道说曾宝琴的老爸虽然当官，可是抵挡不了黄金的诱惑，有贪了一些不该贪的东西，所以就被上头发现了。依照当时的律法，当官还贪污是很严重的罪，全家都会被连带惩处的。任妈妈觉得男主角这么爱曾宝琴，以后很有可能会把整个任家赔进去，所以任妈妈就下定决心，为了让任家可以继续走，就阻止男主角带着曾宝琴私奔，然后还大力要求男主角要娶沈翠喜。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一边了，男主角娶沈翠喜是为了让家业继续，因为翠喜的手艺真的很好，对于经营家业也很有头脑。但是男主角爱的是曾宝琴啊，渣的部分来了。虽然男主角的大老婆是沈翠喜，但是他内心还是没有放弃宝琴的。后来他真的有找到曾宝琴，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以前的官家小姐了，他是一个有复杂过去的人。因为老爸贪污，所以有跟着下过大牢，还去过行院，就是一个卖艺的地方啦。以前的人呢，认为女人不可以抛头露面，那种男人只要花钱就可以听你弹琴唱歌，请你陪他聊聊天的地方，不是什么正经的地方。社会普遍对于在行院的女人评价也是不太高，更不用说要娶行院的女子当老婆。所以用难听点白话文说，曾宝琴被污染过了。 不管他有没有卖身，他那个时候坐过牢又出卖过自己的笑容，对社会来说他算是不干净的女生了啦。但是男主角还是很爱他，男主角觉得我终于找回我的爱了，我要把他接回家。我觉得这个举动真的是很不尊重自己的老婆耶。就算男主角没有爱沈翠喜，沈翠喜也替人家接管生意多年啊，而且做得很好。讲难听点，其实我觉得男主角有点小白脸耶。虽然他是任家人，但是任家的生意可以继续那么兴旺，基本上是沈翠喜的功劳啊。他那么能干的持家务，把家业扶起来，不然男主角哪可以那么厉害打理生意啊。好吧，反正我觉得男主角就是恋爱脑。以曾宝琴的角度来看，男主角真的很痴情，就算自己遇到这么多不好的事情还是不离不弃的。好，就在男主角和两个女人纠葛的乱七八糟的时候，又出现一个乱糟糟的事情，让任家可能被整门抄斩，就是男主角同父异母的弟弟任如风闯大祸了，他被利用了。因为男主角很会念书，对于任家来说，未来当官就是让家业更加发扬光大。可是任如风啊，他自己就是个每天游手好闲的公子哥，不会念书，也不会做生意，不太上进，也没什么本事。所以他当时想要做点生意，让家人刮目相看一下，所以就跟某个人做生意。但是那个某个人对朝廷来说很麻烦，他不是什么商人，是南洋的水匪啊。你想想，一个国家要海禁，然后你跟海盗做生意，整个就是找死啊，株连九族的那种罪。男主角他为了要拯救整个家，所以希望在官府抓到水匪之前先逮到，就带了一些家仆要去逮人，没想到反而遭人暗算了，然后就失踪了。没错，前面十集不到男主角就失踪了，然后剩下两个女主在互相斗。我那个时候觉得到底在搞什么呀。最后男主角还出现了渣男言论，就是在剧情中后端的时候他回来了，他没有死掉，他一直知道两个女主角在互斗，他没有回家是因为他觉得他不能对不起沈翠喜，也就是他的大老婆，但是又真的很爱从小的青梅竹马曾宝琴，他不晓得怎么办，觉得不要出现在两个人面前对大家都好。我的天哪，我觉得这一番言论真的渣到不行了，他没有肩膀啊，两个都不想要对不起，但是这个就是两个都对不起的代表啊，而且他一躲就是七年。对，我今天节目可能有蛮多就是在讲不合理还是觉得很扯很瞎，可是我就是爱闲又爱看，虽然我看完了，可是我中午还是蛮喜欢配某一些片段看的。好了，我继续碎碎念。后面有一个剧情我觉得蛮不合理的，就是曾宝琴她的贴身婢女被一个才子一见钟情。为什么我觉得不合理？曾宝琴这个婢女出生在越户，在当时社会地位非常的低，然后也因为这个原因，她和原本的男朋友一直都无法走到一起。当时她这个婢女的男朋友是男主角旁边的贴身书童，这个书童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，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越户是很低下的，反正最后婚事就没有成功啦，男朋友就变成前男友了。婢女她陪曾宝琴去山上拜拜，结束后她在里面抓鱼，然后就被才子看到了，他们就一起抓。才子说他想要娶的女人哈，不是漂亮娴熟的，是也不是很会打理家务的，他想要一个看到就会笑的。我觉得他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可以让他真心喜欢的女人，而不是样貌美艳或是家世背景跟他匹敌的。虽然我不是那种特别强调门当户对的人啦，但是我觉得一个才子和没有学识的婢女在一起，基本上是有一点难有快乐的结局的。虽然谈恋爱很快乐，但是后面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啊。我之前听我同学说，他父母就是像那样，他的妈妈是学校的会计主任，喜欢音乐、美术还有研读佛经，那老爸是做工的，喜欢热潮、喝酒、卡拉 OK。 我这边不是在歧视做工的人，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家庭相差非常的大，结婚之前觉得有爱万事 OK， 结果结婚后疯狂吵架，然后就在我同学出生不到一年之后他们就离婚了。一定有很多不一样行业的夫妻但是婚姻生活美满的，但是我觉得一定也不少那种背景差很多然后有很多摩擦不愉快的。好，最后再一个碎碎念，两个女主角一起参加朝廷举办的刺绣科斯比赛，中间曾宝琴她的机器有问题，所以沈翠喜她就跟主考官说，那不然我们两个人一起用同一台机器好了，一起完成一幅作品。 我知道两个人要用同一台机器需要更好的默契，不然很有可能无法完成。两个和尚，哎，两个和尚没水喝，是这样说吗？嘿嘿，反正我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啦，大家都是一个人完成，只有他们两个人是一起，当然不意外的了，两个人一起得了第一名，太瞎了，我觉得这样根本就不能算成绩啊，不然其他人他们就直接在比赛前练习双人操作机器，然后说好如果得名奖金对半分啦，哎呀真是的。好啦，以上就是当家主母我小小小小的剧透跟心得，还有很多精彩的部分没有分享。那来讲个小历史吧，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说算历史的，就是在我国小的时候，自然课其实是要养蚕宝宝的，那是课程的一环，然后大家从一个小小的黑色卵，而不是一个，是很多个，养到变成蛾，每个阶段都要写日志。那个时候我爸比我还要认真，因为他想要做一只蚕丝扇，他很认真的用免洗筷做一个伞状的支架，哎，不对，应该是扇子状的支架，然后他在蚕宝宝吐丝的时候一直不停的翻面，怕那个蚕真的结茧，他的蚕丝扇就不会成功。结果他真的有成功，哇，非常有科学家研究的精神啊。虽然那只扇子不晓得现在跑去哪里，但是我确定我小时候的自然课我爸比我认真。讲到蚕就会想到一个人，就是皇帝的夫人雷祖，这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。在远古的时候，人类还不会制作衣服，只好用树叶兽皮来遮蔽身体，传说就是一直到雷祖他发现养蚕抽丝织布，大家才开始有衣服穿的，所以就把雷祖奉为丝绸的圣祖。丝绸的起源跟制造都要归功于他。如果把雷这个字拆开啊，就是一个泪在一个女生的女，那泪呢又是由田跟一个有点像蜜的字组成的，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就是说丝田的女祖。相传远古的时候，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出生在西岭，就是现在四川的位置，雷村山有一户人家，这个姑娘长大后每天都要出外采集野果来奉养体弱多病的父母，她不怕辛苦不怕累，近处的野果采完就跋山涉水去远处的地方采集，每天都很晚才回家。不久远处的野果也被摘完了，他要拿什么奉养父母呢？生活的艰苦就让他靠在一棵树下伤心的哭起来，那个哭声是那样的悲惨，是远近的飞禽走兽都感动得流下泪水，这个哭声就震动了天庭。玉皇大帝他拨开云雾向下一看，看到一个小女生哭得那么伤心，他就发了善心，把一个犯错的神心打下凡间，变成桑叶吐丝的天虫，这个神仙叫做马头娘。下凡的神仙马头娘看姑娘这么悲伤的样子，就把桑葚降落在她的嘴边，哦，她吃了发现酸酸甜甜的真不错，所以就采了很多桑葚给父母吃。她的父母吃了之后精神一天比一天好。某一天小姑娘她发现树上的天蚕不断的吐丝，后来结茧，有白白灰灰的东西在阳光下产生很漂亮的七彩反射，他觉得很好奇，就拿一个放在嘴巴里，用手把丝拉出来，他发现这个丝很有韧性。好吧，这一段其实有点奇怪，小朋友不要学嘿，没有看过的东西不要随便放到嘴巴里面。好的，反正呢这个小姑娘她就把丝线编织成一小块的绸缎，最后拼接起来变成一大块披在父母身上啊，这个布啊真的是冬暖夏凉，所以姑娘她就把这个天虫取名叫做蚕，而且带回家养。经过长期的经验累积，她已经完全掌握了蚕的生产规律还有卯丝的技术，而且把这些毫无保留的交给其他人，从此人们就结束了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生活，开始进入了锦绣文明啊。他发明卯丝的技术很快就传遍了各国的部落，西陵王非常的高兴，就收了这个姑娘为女儿，赐名叫做雷祖。雷祖呢这个惊天动地的创举很快传遍了各地，部落的首领都到西陵向他求婚，都遭到雷祖的婉拒，但是出现了一个大帅哥，这个人就是英俊非凡的中原部落首领皇帝。他征战来到西陵，两个人就一见钟情， 很快雷祖就被他选为他的大老婆，也就是元妃。雷祖他辅助了皇帝战胜南方的蚩尤和西方的炎帝，协调好各部落的关系，完成皇帝的统一大业。雷祖同时奏请皇帝诏令天下，把种植桑树还有养蚕跟纺织的技术推广到各地，让大家都有衣服穿，实现衣服自由。后世尊称她先蚕娘娘。雷祖被当作是上古时劳动妇女养蚕取丝的始祖，被古代侍奉为蚕神。每到种植桑树养蚕的时节，人们就会设祭坛祭祀先蚕，以求风调雨顺、桑壮蚕肥，同时也用来纪念雷祖。那讲完雷祖的故事，我想要介绍一下，其实我们台湾曾经是有蚕丝学系的，1975年的文化大学，但是后来随着台湾经济的转型，为了要配合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，所以在1985年就把蚕丝系扩大成为纺织工程系，变成工学院。因为以前蚕丝是要养蚕的嘛，所以蚕丝系是农学院的。台湾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拥有蚕种制造厂多达41家，每年繁殖的外销量高达150,000张。苗栗的国立大湖农工在民国20-30年代是以蚕丝为主要教学，曾经叫做大湖农蚕专修学校，一直到44年还增设蚕丝科。30几年前，政府他为了蚕业设置生产专业区，蚕种蚕茧大量外销，为台湾的农村带来一片荣景。苗栗它的气温跟湿度非常适合养蚕。苗栗公馆的农业改良场是日据时代台湾总督桑苗养成所，现在是国宝级的专业产业改良场，也是台湾唯一保存蚕种的场所，有家蚕136种品系，夜桑176种品系。不过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影响，加上台湾工资昂贵、报酬率低，风光一时的养蚕业在80-90年代大陆产品薄利多销的竞争下惨败，就逐渐的没落了，养蚕的产业就变成夕阳产业。文化大学它也在74年将蚕丝科改成纺织工程学系，大湖农工蚕丝科在84年的时候就停止招生。那原本说到这个很厉害的农业改良场里面的蚕丰业改良场，也在87年的时候被改成台湾蚕业文化馆，就是想要科普一下蚕宝宝相关的东西啦。我自己是觉得蚕丝算昂贵的东西，因为我很爱看古装剧啊，里面都说丝绸是非常好的东西，但是我朋友说不是，我就去查了一下蚕丝被，1公斤的蚕丝被需要5000只蚕宝宝，卖价1公斤7000块，真的蚕丝被一床大概要20,000块台币，虽然有更高端的被子更贵的，不过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我来说已经很高级了啦。蚕丝被的蚕宝宝跟我小时候养那种白白嫩嫩的是不太一样的，它很缤纷。如果各位有讨厌虫虫的，你可以叫他搜寻一下蚕丝被的蚕，你就可以看得到是长什么样子了。好啦，大家有没有看过《当家主母》这部剧？你跟我一样有很多的吐槽吗？还是你有没有养过蚕宝宝？我刚刚讲的这一些现在不是很常见的知识，你有听过吗？还是你想要跟我分享什么样的心得？欢迎大家在 Podcast 的平台留言给我们，然后分享哦。 IG 或者是 FB 只要搜寻胡思乱想随便乱讲就可以看到我们了，赶快来留言跟我们聊天吧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，胡思乱想随便乱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